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梵蒂冈方面表示，教宗星期五将对土耳其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争取加强同穆斯林领导人之间的联系；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维持目前的石油产量；香港的学民思潮召集人星期五表示，暂时没有光复旺角的计划，希望未来的行动只是针对港府，尽量减少对市民所构成的不便。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梵蒂冈方面表示，教宗星期五对土耳其进行为期开始对土耳其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目的是要争取加强同穆斯林领导人之间的联系。梵蒂冈官员表示，教宗将在访问的第一天会见土耳其总理阿尔多安，还有土耳其宗教界的领导人格迈兹。土耳其的大多数人口都是穆斯林，但宪法规定土耳其是一个世俗非宗教的国家。在教宗到访土耳其之际，穆斯林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再度呈现紧张，而与此同时，伊斯兰国这一极端组织占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很多地区，据估计有160万难民被迫越界进入了土耳其。纳米比亚的选民在星期五的时候投票选举总统和议员，人们广泛预计纳米比亚的执政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很轻易的在选举当中获胜。自从纳米比亚在1990年脱离南非独立以后呢，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赢得了纳米比亚的每一次选举。有分析人士表示，现任总理戈根布几乎肯定将被任命为下届总统。已经连任了两届的现任总统波罕巴到时候将交出政权。纳米比亚选民这次呢还将选出96名国民议会的成员。在星期五的时候，纳米比亚的120万名选民将首次使用投票机来投票。非洲国家纳米比亚的政局相对稳定，并且拥有丰富的钻石矿和铀矿，但是目前的贫困率仍然是比较高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境内最大的一个政党，但是由于土地改革的进展缓慢，以及政府方面被指控贪腐，这个党目前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维持目前的石油产量，尽管全球的石油过剩已经导致原油的价格从今年6月以来下跌了多达30%。由12个成员国组成的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星期四的时候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开会的时候做出了维持现有的石油产量的决定。消息传出之后，重要的经济指数布伦特原油价格再度跌了4美元，跌到了73美元一桶，这是过去四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这次会议，就是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被认为是近些年来最重要的会议之一。目前美国生产的页岩油产量 在持续猛增。有专家预计，美国的页岩油将是今年每天的原油产量增加100万桶，到明年的时候将增加200万桶。目前，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每天的产油量是3000万桶。有分析人士说，对于这一组织来说，美国原油产量的大幅增加令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们感到非常棘手。不过目前这一组织的成员国呢，还没有应对这一局面的一个有效的策略。在香港，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在星期五的时候说，暂时没有光复旺角的计划，并且希望未来的行动只是针对香港政府，并且尽量减少对市民所构成的一些不便。据香港媒体报道，黄之锋说，学民思潮无意在旺角一带重新占领，并且希望释出善意，在影响市民和向政府施压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如果市民仍然有政治诉求，应当去金钟或者是铜锣湾的那些占领区。学民思潮和香港的学联都不会呼吁市民再次到旺角地区。黄之锋同时希望到旺角的市民都要顾及自身的安全，因为即使是路人都可能被香港的警员用警棍来对待。在此之前，有报道说，一些网民呼吁市民在星期五晚间的时候重占旺角。黄之锋说，旺角目前有太多不稳定的因素，担忧香港的警方在旺角行动的武力或许再度升级，希望市民们坚持和平非暴力的抗争。他还说，学民思潮会派成员低调到现场进行观察。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还表示，目前还没有同学联进行会面，不知道学联是否可能发起围堵政府总部或者是政府大楼的行动，而是否要缩小其他占领区，仍要与占领者进行商讨。占领团体目前还没有决定下一步具体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香港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同时要求港府在这一次政改被否决之后，马上重新开启新一轮的政治上的改革，不要拖延到2022年。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美国方面，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发生骚乱这一危机期间，奥巴马总统敦促美国的民众要保持冷静、克制，并且尊重法治。弗格森事件促使奥巴马总统比以往更为公开地呼吁要进行深刻的变革，以结束他认为美国的白人和黑人之间仍然存在的种族主义还有不信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弗格森发生暴力事件之后，奥巴马在谈论种族问题的时候用比以往更为有力的语言打破了这个美国人的禁忌的话题。许多人希望一位黑人总统入住白宫，也就意味着这一类的情形不复存在了。星期一晚上，当美国人得知白人警察威尔逊不会因为开枪打死黑人青年布朗而被起诉，弗格森骚乱爆发。奥巴马在呼吁人们保持冷静时说，弗格森的局面表明美国仍然面临着更大范围的挑战。
We need to recognize that this is not just an issue for Ferguson.
我们要认识到，这不仅是弗格森的问题，这是美国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在种族关系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对此我有亲身的经历。 而否定这方面的进展，也就是否定美国有能力做出改变。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事实是，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这并非有色人种社区编造出的问题。
分析人士则认为，奥巴马能更开诚布公地谈论种族关系，并不仅仅因为抗议者表达了他们的痛苦和愤怒。他们认为奥巴马任期只剩两年时间，他对进一步的推动种族关系方面的对话不会有很大顾虑。前总统高级助理莱杰说，
因为他不再竞选连任，所以政治上的风险显然不大。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风险呢？在美国，你任何时候谈论种族问题总是有风险，但是我认为这对他而言已经超越了政治风险，成为很有个人色彩的问题。
2012年，当黑人少年特雷文·马丁在佛罗里达被开枪打死之后，引发全国的种族争议。奥巴马总统说，马丁也可能是自己的儿子。这一次他警告说，如果这方面仍然无所作为，将会引发更大的紧张和暴力。
那些只对暴力感兴趣的人和希望问题自生自灭的人需要认识到，我们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努力，我们不能试图掩盖问题。
位于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冯特罗伊说，虽然奥巴马在谈论种族问题时比以往话讲得更重，但问题是他本人是否有足够的意愿。
总统不得不就密苏里州弗格森发生的事件以及后续风波进行表态，所以说是的，他打破了禁忌，这点没错，但是我希望现在禁忌已经被打破，他能够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奥巴马就任之初，很多美国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都希望美国的种族问题随之基本散去，而弗格森发生的事件显示，数百年来所存在的种族矛盾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总统就能够解决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之前虽然有报道说，在2014年，就是今年的年底过后呢，驻守在阿富汗的美军人数将超出原来的计划，而且他们的作战规则也将继续延伸，但是美国官员表示，在2014年之后，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驻阿富汗的兵力以及他们的使命并未改变。五角大楼的一名发言人说，虽然美军不会专门去攻击塔利班的目标，但是他说，任何对美国或者是阿富汗的部队构成威胁的势力都将理所当然的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利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媒体报道说，2015年留驻阿富汗的美军将比原计划多出几百人。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回应说，美国的作战使命将在今年年底结束。不过他表示，奥巴马总统在5月宣布的留驻9800名官兵的这个兵力数字，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做到。
由于阿富汗选举后组建政府工作的拖延，以及签署美阿双边安全协议和北约驻军地位协议的拖延，达到2014年后驻阿使命兵力要求的努力，比我们原先期望的滞后了几个月。不过呢，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有信心认为，执行代号“坚定支援使命”的部队，包括9800名官兵，将在2015年初到位。
拉特克说，美国一些北约盟国指派和部署军队的工作拖延了几个月。路透社援引对局势有第一手了解的3名消息灵通的人士的话说，为了填补北约使命的兵力缺口，美国正在准备增加美军人数，至少会增加几百名。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约翰·科比星期二对记者说，
我们仍在与我们的北约伙伴讨论坚决支援使命以及执行使命所需要的资源。你们知道，这不全都是美国的行动。9800人是总统批准执行坚决支援使命的美国的驻军人数，但这仍然意味着联盟伙伴需要派出2000人左右。我们仍然在和他们就此进行讨论。
上星期，《纽约时报》报道说， 奥巴马总统最近几个星期做出决定，批准把2015年军事使命的范围扩大，超出最初的计划。报道说，这一举措使美军肯定还会在至少一年的时间里继续直接参加作战任务。据报道，新的命令允许美军对塔利班和其他威胁美军或阿富汗政府的激进组织展开行动。科比说，并没有做出扩大部队任务的决定。
Going into 2015, we've always said there's going to be two missions for our troops.
我们一直在说，进入2015年后，我们的部队今后将有双重使命，一个是支持坚决支援使命，这是提供培训、顾问和协助的使命，是北约在阿富汗的使命。另一个当然就是继续在阿富汗展开反恐行动，这些行动将继续下去，有效的恐怖主义目标将继续受到追究，而我军将保持在必要的时候实行自卫的权利和能力。
那么他认为什么是有效的恐怖主义目标呢？
We'll be members of Al-Qaeda or Al-Qaeda affiliated networks.
他们将是基地组织成员或者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网络的成员，以及其他继续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我军官兵生命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成员。我们虽然不会仅仅因为他们是塔利班或者是所谓敌对方就去打击塔利班，但是如果塔利班成员决意要威胁美国部队，或者在战术情形中具体针对或威胁我们的阿富汗伙伴，我们将保留采取必要行动的权利。
Our Afghan partners in a tactical situation, we're going to reserve the right to take action as needed.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和美联社报道说，阿富汗新总统加尼取消了前任卡尔扎伊下达的不得进行夜间突袭的禁令。卡尔扎伊认为这类夜袭行动对民众造成了过度侵犯，但这些行动被视为是打击塔利班的一个重要战术手段。纽约时报说，阿富汗国民军将在新年恢复夜袭行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突袭行动可能包括以顾问身份参加的美国特种部队。美国之音贝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英法德俄中六国同伊朗之间的核谈判目前仍然在继续着。以色列方面对有关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在被延长表示满意，认为在消除伊朗制造核武器能力的这些谈判当中没有达成一个协议，比已经达成一个坏的协议要好。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延长伊核谈判让以色列松了一口气，内塔尼亚胡总理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针对德黑兰的惩罚性制裁必须继续，直至伊朗结束报道中所说的核武器项目。
在消除伊朗的核武器能力之前，不要解除制裁。据我所知，伊朗人还根本没打算接受这个要求。如果美国或其他大国出于任何原因同意让伊朗保留核能力，那将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伊朗称其核项目仅用于和平目的，伊核谈判没能在星期一午夜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个广泛的协议。伊朗与伊核六国同意将已经持续了一年的谈判再延长七个月。伊核谈判今年六月延长过一次，根据当时达成一项协议，放松一些制裁作为交换，伊朗同意停止扩大其核项目。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所的阿斯库莱认为，这对伊朗有好处。
伊朗人得以保留他们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决定了，他们就能够在3到6个月的时间里制造出一枚核爆炸装置。他们有能力、有材料、有技术，他们能够做到，所以其什么都没有改变。
内塔尼亚胡总理一直坚持说，与其达成一个坏协议，不如没有协议。但阿斯库莱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坏协议要好于根本没有协议。
It's not possible to have a good deal.
不可能达成一个好协议，因此可以先有一个坏协议，让争论继续下去，而不使它发展到一个危机关头。因为如果没有任何协议，就等于是告诉六大国和以色列，你们必须做决定了，你们必须决定怎样对待伊朗。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谈判之所以将继续下去，是因为西方不希望看到中东出现另一个对抗， 而伊朗似乎也乐于维持现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虽然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报告说出现了任何埃博拉的病例，但是呢，埃博拉仍然影响到了位于东南沿海的广州市，在那里呢，居住着亚洲地区最多的来自非洲的人口。在这个非常时期，中国当局加强了对过境者签证的审查以及对违法经营的管制。美国之音记者艾德最近呢就去到了广州非洲人居住区小北，来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下面呢是艾德从广州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这条狭窄的地下通道曾经聚集着贩卖食品和便宜饰品给非洲商人的小贩们，现在这处地段到处是警察，红色的条幅铺在街上，高调宣示着严打行动。另一些告示是关于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其中一个警告是埃博拉病无疫苗。店家说他们的生意受到严重打击。
是有的，就是你没办法担心，就是一个担心了，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那这里在这里做又卫生和为什么为孩子要读书什么。
非洲商人们也感受到了经济压力，拉明安和其他一些人一样，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如果他们看到你是黑人或者是来自非洲，他们就会很明显的躲着你走，生意现在很难做。
而且不只是中国人担心感染埃博拉病毒，其他一些非洲人也承认他们彼此互动时心头也有疫情的阴影。
Of course, I'm a little bit scared because, like, I'm meeting different kinds of.
我有点害怕，因为我和各种不同的人见面，我可能认不出谁是谁，谁是健康的，谁是生病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很恐怖。
但是生意还要继续，在街对面的一幢高层建筑里，商人们在补进存货。一个卖家说，他们相信长期客户仍然会订货，不过这是来自海外的网上订购。
肯定有，因为很多客户他过不来，他经不了证过不来，肯定是有，但是也不完全那个原因。
生意受损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广州上千个持过期签证者的严打。研究在中国的非洲人社区的学者海蒂·豪根说，在防止埃博拉扩散的同时追查那些签证过期的人，这不利于建立信任。
如果有任何时候中国政府需要在民众中建立信任，那就是现在，因为万一有事情发生，他们必须找到那些有风险的人，把他们送到医院或隔离开来。但是我认为真有可能出现的危险是，人们宁愿避开政府，自己解决问题。
但是一些人认为中国没有其他选择，他们认为中国人口数量庞大，政府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来防疫埃博拉。不过这些措施到头来究竟是帮助还是阻碍抗埃博拉的努力，目前还不清楚。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中国广州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为您了解一下世界各地的一些新闻。在阿富汗首都的喀布尔使馆区内发生爆炸之后呢，这一地区又传来了持续的枪声。星期四发生的袭击的细节情况呢，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在那之前几个小时呢，英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一辆汽车遭到了自杀汽车炸弹的袭击。英国的一名警卫人员、英国使馆的一名阿富汗雇员，还有另外三个人呢，都被炸死。塔利班方面宣称对那起袭击事件，还有在喀布尔星期四夜间使馆区发生的另一起爆炸事件负责。当地官员表示，那起爆炸造成至少33人受伤，其中大多数都是阿富汗的平民。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了在阿富汗发生的针对英国驻阿使馆的袭击事件。安理会在声明中说，必须 将恐怖行动的执行者和支持者交付审判，并且还重申，任何恐怖行为都不能够逆转由阿富汗人主导的争取在阿富汗实现和平、民主和稳定的进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埃及方面，就在伊斯兰主义者举行抗议活动之际，埃及当局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暴力。抗议者力图要推翻目前由军方支持的埃及政府。被形容为极右翼的萨拉菲阵线呼吁星期五举行全国性的示威，作为所谓的穆斯林青年起义的一部分。萨拉菲阵线在努力推动在埃及实行伊斯兰法规，并要求他们的支持者们在举行集会的时候挥舞着可兰经。埃及当局在重要场所都加强了保安措施，并且警告说，假如抗议活动转为暴力的话，政府方面就将做出严厉的反应。最近几个月来，这是针对塞西政府的最为协同一致的一个示威活动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乌克兰的方面，乌克兰的新一届议会在上个月的选举之后呢，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上个月的选举当中，绝大多数的乌克兰选民都将选票投给了亲西方的政党。在450名议员当中，有将近四分之三都把投选票呢，就是都投票支持亚采纽克连任乌克兰的总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议会新成立的无党联盟也都支持亚采纽克再出任一届总理。现年40岁的亚采纽克之前是律师，并且在银行业工作。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还有世界银行向乌克兰贷款270亿美元的谈判当中，可以说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乌克兰的议会并且选举前副总理格罗伊斯曼出任议会的议长。根据乌克兰的法律，假如总统没有办法履行职责的话，议长是接任总统职责的第一位人选。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议会发表讲话说，在实施执政的无党联盟促改革亲欧洲的目标上，他就是说格罗伊斯曼议会议长将是一个可靠的盟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抗议人士的示威活动呢，看来转移到了零售商场。示威者们抗议一个大陪审团对打死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察不予起诉的决定。从星期四感恩节的晚间到星期五的清晨，有数十人都前往沃尔玛和塔吉特商场进行抗议，当地的警方在一旁观看。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五是传统上圣诞节季节的购物的第一天，各个零售商家推出的打折商品往往吸引着众多的顾客。在连续两夜发生了暴力和抢劫之后，弗格森星期四的紧张局势呢，看来有所缓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五凌晨发表声明， 强烈抗议苹果日报的一位摄影记者星期四晚间在旺角地区采访期间被警方拘捕的行为，并且要求香港警方公正执法，禁止无理拘捕新闻工作者。在此之前，香港的摄影记者协会还有壹传媒工会都对苹果日报的记者被香港警方拘捕表示了极度的愤怒和遗憾。据报道，苹果日报的摄影记者王俊龙在27号晚上8点左右在西洋菜南街拍摄他的同事遭警方质疑之后呢，突然被好几名警察按在地上锁上手铐，以涉嫌对警察发动袭击的罪名被逮捕。王俊龙强调说，当时是正常拍摄，就是他拍摄他的同事被警方拘捕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被捕的时候呢，他说这个记者手脚都有受伤，到时候会到医院去验伤。香港的记协声明表示，香港警方在旺角地区连日来执行清场的行动，前线的警务人员情绪似乎已经陷入失控的状态。香港记协认为，警方日前失实指控 Now 新闻台工程人员对警察发动袭击之后呢，又拘捕了苹果日报的摄影记者，令人质疑警方是在恫吓记者进行 合法的采访，并且呢，记协方面还担心一部分警察对媒体采取了敌视的态度，这样做呢，严重影响了公众的知情权，并且让清场行为得以在缺乏有效监察的情况下进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的局势。台湾规模空前的被称为是6都16县市九合一地方选举呢，目前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状态，选战达到了白热化，各个媒体都纷纷推出选前最后的分析，预测蓝绿阵营就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呢力量的消长。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媒体引述国民党消息来源报道说，国民党现有的15个县市中，新北市和桃园等8个县市选情基本稳定，蓝营有望固守。南投、云林、嘉义市和澎湖4个县市选情紧绷，国民党没有必胜的把握。台北、台中及彰化3县市则出现选情告急的局面，国民党正努力动员力量苦战。在野的民进党目前只有6个县市执政，但他抓住太阳花学运以及马英九政府政绩不佳的机会，在这次地方选举中大举反攻，提出坐八望九看十的目标。亲绿的苹果日报报道说，目前绿营执政的6个县市中，除了云林略占优势之外，其他5个县市选情都基本稳定，再加上有望从国民党版图中抢到基隆和台中2市，绿营有把握胜选的县市已有7个。目前绿营选情在云林、彰化和澎湖3地略占优势，南投和嘉义市2地蓝绿实力相当，选情陷入焦灼状态。绿营希望能总共抢攻10个县市，如果能保持目前的势头，甚至有望拿下12席。蓝绿政治版图此消彼长，绿营甚至有望拿下中台湾，越过多年无法逾越的浊水溪这条蓝绿地理分界线，其中的原因引人深思。台湾政治大学预测市场研究中心主任童振源认为，今年举行九合一选举大环境对国民党不利，年初的太阳花学运，不久前的香港占中运动，尤其是最近爆发的食安风暴，国民党候选人都必须概括承受他们的后果。
我想整个这个食安风暴对于国民党的选情确实有些蛮负面的影响，那么不仅是台北市，包括其他县市好像都有类似这样的趋势出来。
据青蓝的联合报报道，由于大环境不利等因素，国民党有可能输掉1到4个县市。目前蓝营在6个直辖市中有4都执政，台北、台中输掉任何一都都算失败，输掉2都则是惨败。临近投票的这段时期，国民党借中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之机，打出经济牌和危机牌，抨击民进党阻挠两岸经贸，拖累台湾经济。但被认为立场偏绿的时事评论员黄创夏认为，两岸和平与交流曾被认为是马英九政府政绩中的最大亮点，不过现在这张牌已经失去了它往日的光环。
两岸的和平红利到现在为止，因为景气未佳，加上台湾的社会的贫富差距，加上房地产的高涨，年轻人没有前途，所有的红利通通被少数者所掠夺，变成两岸的时候，大家开始觉得是谁垄断了两岸和平红利？中国买办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新的阶级出来？
对于国民党在选战最后关头打出危机牌或经济牌，拉动选情的效果，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周继祥也抱审慎的态度。
这危机牌的背后，当然就是两岸关系嘛，当然是两岸关系。我觉得这6年来，两岸会走到现在这个阶段啊，大概基本上，如果说要再有一个反扑，这大概很困难啊，已经不太可能再回头啊。蓝营的现在很努力在往这个方向要走，但是是不是可以带动这样一个带动，我觉得还要再观察。
另据美国之音刚刚收到的消息，选情危机的国民党全力动员大陆台商返乡投票。据估计，目前已经返台的台商至少有6万人。党内人士希望截止到选举日，能有8万到10万名台商返台投票。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台湾朝野近来不断讨论要如何顺利地参与区域经济的整合的问题，而其中的这一中国因素呢，成为立法院质询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外长林永乐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台湾参与区域经济的整合，例如 TPP 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或是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等，并不需要获得中国大陆的同意。
另外一方面，就是过去这几年来，其实我们一些重要的国际参与，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不要来干扰，不要来阻挠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素我们需要来克服。
林永乐还说，加入 RCEP 的门槛比 TPP 要低，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大陆还没有做好加入 TPP 的准备。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11月赴中国出席 APEC 会议时和大陆国台办达成共识，双方将就经济合作以及共同参与区域经济整合进行研究。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官员就扩大台湾在亚洲地区的外交及经贸影响力，提升参与区域经济整合实力等议题进行答询。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表示，在 TPP 方面，如果台湾必须先让中国加入，这样对台湾非常不利。
毕竟我们整个经济体的自由化程度以及比照国际各项法规标准的程度也是比中国还要更成熟一些那我们也已经非常积极的来取得美日等国的支持。
萧美琴还说 ，TPP 要求经贸自由化的程度相当高。包括劳动权益、环境议题，甚至国营企业。中国如果真的要加入，内部势必要做出极大的改变。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接见外宾时表示，两岸服贸协议一直无法通过，台湾又想加入 TPP， 很难想象中国大陆会支持，因为中国大陆会说，台湾连签了服贸协议都不愿意通过，如何能相信未来的合作或谈判会那么令人信赖？马英九还指出，台湾朝野都赞成多和其他国家签 FTA 自由贸易协定，但是碰到对象是中国，反对党就反对抵制，使得 ECFA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及服贸协议都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实在非常吊诡。 马英九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表示，台湾积极想加入 TPP 和 RCEP， 他强调一定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各 TPP 成员国的同意，同时中国也不阻挠，才能够成功加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中韩 FTA 的签署确实对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提出了挑战，两岸紧速完成 ECFA 各项后续商谈显得更加迫切。日前访问美国的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管中敏表示，美国对于台湾加入 TPP 给予正面回应，也有官员承诺会在国会表达支持台湾加入的声音，台湾也将全力争取加入 TPP 第二轮的谈判。美国国务院经济暨商业事务局首席副主卿唐伟康日前在台北出席一项座谈会时表示，美国是 TPP 最重要的成员，有意愿和台湾谈论加入 TPP 的可能性。他说 TPP 对美台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希望台湾在商谈之前要强化自身竞争力和经济，为加入 TPP 这种自由贸易协定做好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和一些邻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方面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前不久呢，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了。而印度方面呢，担心这座水电站的建成和发电可能会导致印度东北部地区骤发洪水。中方则表示，开发利用跨境河流会充分考虑对下游地区的影响。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藏木水电站投资近百亿元人民币，历时近八年建成。中国在印度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的上游雅鲁藏布江修建大型水电站，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印度方面的关注。印度初级内政部长瑞吉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是印中两国间的外交政策问题。
中国正在修建的大坝是一项水利工程。
不过印度的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游修建的水电站将影响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和阿萨姆邦。印度安全专家退役中将胡恩说，
如果现在我们在那儿截住河水开始发电，如果雨量过大，他们将开闸放水，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洪水将吞噬印度境内的村庄，我们不能那样做。
另外一名印度安全专家退役少将辛赫说，
如果有威胁的话，唯一的就是中国可能向下游泄洪，但如我所说，西藏和阿鲁纳恰尔基本上是丘陵地带，因此如果大坝内水量过多，可能会对阿萨姆邦造成损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最新的一些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方面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一些水域内呢，进行填海造岛，这引起了美国还有菲律宾方面的新一轮的关注。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回的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活动已经持续多年了。但本月新的有关火十字礁的卫星图像似乎显示，中国在这处岛礁展开大型施工活动，最终可能容纳一个简易机场。中国称这处岛礁为永暑礁，菲律宾称其为英雄礁。菲律宾也对这处海域提出主权要求。菲律宾说，施工活动加剧了紧张局势，并表明通过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必要性。这套行为准则酝酿已久，但迟迟不能出台。行为准则是一项拟议中的法律协议，签署方将是有十个成员国的东盟和中国，涉及如何和平处理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斯·何塞说，中国的施工项目表明了东盟通过有关维持有争议海域现状的指导原则的重要性。他说
：“Of course, for us, it's something that raises tension in the area.
对我们来说，这当然是加剧区域紧张关系的事情。当然，我们希望把紧张关系降下来，希望控管区域的紧张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与东盟和中国一道努力。
上星期，防务与安全分析刊物 HIS 检视防务周刊公布了11月14日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了火十字礁上持续进行的填海造岛活动。多方提出主权声索的南中国海蕴藏着丰富的海洋生物，还有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开发潜能，并且是繁忙的国家贸易通道。中国对几乎整个海域提出主权要求。检视房屋的报道说，火十字礁的形状已经被重新改造，中国可能正在修建一个简易机场，并在岛礁周边设立围栏。报道还说，这座岛礁的形状已经被重新改造，目前已有3000米长、200多米宽，似乎有个面积足以军用的港口。报道发表后，美国军方发言人呼吁中国停止填海造岛工程，转向外交努力以约束这类活动。星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罗源少将在接受国营报纸采访时说，美国的这种批评是不负责任的。他说，美国显然偏袒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这些国家已经建立了军事设施。环球时报的社评说，永暑礁显示了中国非凡的工程能力，美国、菲律宾和越南必须慢慢习惯，中国对美国的姿态显示不必搭理。不过，环球时报有关永暑礁施工的文章似乎已从其官网上删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1月24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没有看到相关报道，无法证实真实性，但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位发言人说，如果中方在有关岛礁上要进行什么活动，那也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马尼拉的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的班乐毅说，火十字礁位于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正中地带，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他说，
所以如果中国决定在那里修建军用机场，就可以制衡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活动，甚至那一区域所有主权声索国的活动。
中国海南岛的中国南海研究院的院长吴世存说，永暑礁目前的扩建主要是为了改善周围少数中国居住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过，吴世存说，在3到5年的时间里，机场跑道可能用于军事目的，因为美国和菲律宾签署了允许美军在当地先期部署军事设备的协议，中国必须对此保持警惕。他说
，China feels strategic pressure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中国感到了来自邻国和美国盟国的战略压力，尤其是菲律宾。所以，中国应当拥有保护主权和国家利益的能力。
另外，也在星期一，菲律宾法院裁决9名中国渔民在南中国海偷捕濒危物种的罪名成立。这些渔民在今年5月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被捕。警方发现他们船上有500多只海龟。中国称这些渔民是在中国领海捕鱼，菲律宾抓人的行为是挑衅。菲律宾法院下令对每人罚款大约$103,000，但没有判处他们监禁。如果他们缴纳不了罚款，将被送入监狱，明年5月将有资格获释。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美国和中国于这个月早些时候宣布签证互惠的一个协议之后呢，预计将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到美国来旅游，而旧金山呢是很多游客的必到之地了。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就在那里访问了几位来自中国的游客，来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选择到美国来。下面呢，就请您收听奥沙利文从旧金山发回的报道。
美国西岸的很多大城市都是中国旅游团的必经之地，其中一个重要的景点呢，就是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和女儿一道来游玩的红丽说，这里的景色令人印象深刻。
It's beautiful， 我第一次来中国，来美国嘛哈，觉得非常漂亮。因为可能现在中国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给我感受是空气好，蓝天白云，就是我们在中国已经成为奢侈品了，就是最让我心里面。 然后人少，然后建筑都不高，这是我感受第一天来冲击，对我心灵的冲击是最爽的一天。
美中两国十一月初宣布将两国民众的旅游签证从一年延长到最多十年，预计游客人数呢将大幅增加。亨利陈工作的旧金山快乐假期旅行社负责带领亚洲游客参观美国的城市和景点，包括国家公园等等。他说，这项签证互惠政策将有利于两国的经济。亨利陈说，
我觉得这也能促进两国文化有益的交流与相互理解。
来自深圳的席尼和两位朋友刚刚到这里，他说
是待一天，然后之后我们会有去洛杉矶去大概三四天。那洛杉矶的话主要想是去比较购物啊，比较文明，然后之后会去那个大峡谷，去拉斯维加斯，最主要想去那边看看那个西峡或者南峡的风景。这个是我们在中国都比较好像觉得对那块的景点特别向往，然后想去拉斯维加斯赌场逛一逛。
来到旧金山的游客喜欢参观这里独特的居民区，包括1960年的反战青年聚集吸毒的海特艾什布里区，还有同性恋汇集的卡斯特罗区等等。导游韦德纳说，中国游客觉得这种地方非常有意思。
你
会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食物和建筑，还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城的另一边，琳达的旅游公司饱览中国城提供步行旅游，让西方游客同中国游客一道了解美国西岸的中国移民历史。对一些亚洲游客来说，部分景点可能非常的熟悉，比如这家中药铺，但其他的很可能不同，比如说是在加州由华裔发明的幸运铅笔等等。这是旧金山，也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正在等待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这里体验一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旧金山发回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奥巴马总统呢，今年早些时候去到了一个原住民的保留区去访问，期间呢，他赞扬了苏族部落领袖对于复兴他们本族语言所做出的努力。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呢，最近去走访，就走访了另外一个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下面呢，就是潘德从坎农博尔发回的报道。
每周有一个晚上，老少居民会聚集到位于北达科他州耶茨堡的麦克尔摩尔教室，学习他们苏族部落祖先的语言拉科塔语。西廷布尔学院的一些学生正在学习一种语言，这是他们的曾祖父母在家时流利使用的语言，但是情况在20世纪初叶改变了。上千名美国原住民儿童被送去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被告知要被同化，学习英语，并且被迫忘记所有关于他们本土文化的记忆，包括他们的语言。加伯黑色月亮与穆尔一道教拉科塔语。
当时政府惩罚我们，不让我们说自己的语言。我目睹了这样的事情，它就发生在我身上。有一天我去上学，我不会说英语，受了狠狠的惩罚。
黑色月亮如今努力确保拉科塔语不会在他这一代失传。他说，在苏族印第安人中间，他是极少数仍然能流利讲这种语言的人之一。看到年轻一代在下功夫学习他父母那一代不被鼓励说的语言，他感到由衷的欣慰。蒂法尼·贝克就是这样一位学生，他决定学习拉科塔语，好跟自己2岁的女儿交流。他参加了学院一个浸入式教学项目。他说，他父亲当年很少讲拉科塔语。
随着老一辈的人去世，他们会带走他们所有的知识，要靠我们来学它，这样就可以把它传承下去。
在利岩地区，整整一代的美国原住民正在努力恢复差一点消亡的本民族语言。美国之音潘德坎农贝尔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呢呼吁世界各地的人都帮忙捐助创纪录的16亿8000万美元，来帮助数以万计生活被武装冲突和暴力所破坏的那些人。这家总部设在瑞士的人道救援机构说，世界各地，尤其是中东和北非的地区的冲突还有暴力的爆炸性激增，正在威胁着各个地区的稳定，并且威胁着很多贫困国家的发展前景。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瑞士瑞内瓦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说，武装冲突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主席彼得·毛雷尔说，新形势的危机正在抬头，并且伴随着新的组合，还常常影响到整个地区。
We are not anymore in a situation where we have a clear cut.
我们再也看不到那种很容易划分的局势了，不再那么容易划分究竟是国际还是国内的武装冲突，也不再那么容易看清前线在哪里，阵地在哪里了。我们看到的是国际武装冲突、国内武装冲突、暴力犯罪、跨族群暴力在同一背景下叠加在一起。
Superpositioning itself in the same context.
毛雷尔说，叙利亚的冲突早已不仅是内战而已了，它已经变成地区危机，伊拉克、黎巴嫩和约旦都深陷其中。他说，极端主义加深了一些已经爆发的冲突，导致越来越严重的暴力行为。
200,000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since the beginning.
叙利亚的冲突开始以来，已经有200,000人被打死。今年开始以来，已经有9200名平民在伊拉克被打死。叙利亚和伊拉克已经成为地区和全球不安定的震中。
叙利亚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大的行动，接下来依次是南苏丹、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以色列及备战领土、马里、中非共和国和乌克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长毛雷尔说，冲突和暴力不仅夺去人们的生命，还毁掉了发展。他说，令人悲哀的是，在一些饱受冲突蹂躏的贫困国家，本来已经取得的微小进步又被摧毁了。他说，暴力破坏了医疗保健系统、供水和卫生系统以及栖息地。
It's not limited, but exemplified.
这不局限于中东，但中东是个例子。不过我们在萨赫勒地区看到了同样的现象，我们在非洲之角也看到同样的现象，那里出现大批流离失所的人，邻国无法应对这么多失去家园的人，因此医疗保健、供水、卫生和住房系统都在崩溃，国家政权基本上失去了向民众提供基础服务的能力。
红十字会说，考虑到越来越严重的危险，他们计划更多的聚焦在陷入冲突中的民众受保护的需要。不过红十字会说，他们将继续优先考虑医疗问题，特别是为受伤的人提供手术治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说，他们还将加强对一些地区的性暴力问题的回应，这些地方包括中非共和国、中美洲、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黎巴嫩、马里和南苏丹。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法国的极右派政党承认从一家俄罗斯控制的银行那里贷款1000多万美元。这个最新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和欧洲各地的极右派政党之间的关系呢，似乎在不断加强着。而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宣布无限期的推迟原本要向俄罗斯提供的2艘直升机航母的这个计划。法国总统办公室之前发表声明说，乌克兰的局势不允许他们把这2艘航母交付给俄罗斯。好的，各位听众，这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是陆阳，我是燕青，谢谢各位的收听。